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今天我们查考的范围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小弟呢，仔细的把经文的第一节念到二十三节，第一节念到二十三节，大家看一看，看从里面看出什么，我们再来做一些分享。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第三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第六节，绕的拿梗的合唱，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第七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第九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十九节，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阿们。好，这一段经文表面上看，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这个经文的意思跟故事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描写了大卫王国建立之后信仰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重新迎接约柜，回到以色列的王城。然而这一件大喜事，我们刚才读到了当中也发生了一些遗憾，所以从这一章当中几个人的反应跟作为，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部都是信神的人，所以在这边他们的表现啊，其实说起来都跟服侍神跟爱神有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题目了。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看待这件事？我们又是如何来爱神的呢？我想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甚至问世界上的每一个基督徒，不只是真耶稣教会的，我想没有人说我恨神不爱神啊，每个人都说我爱耶稣， 我爱神。好啦，那这里面有主要四个人物啦，从这几个人的反应跟作为中，我们看到了神对这些人的回应为何，不只是他们的表现跟态度啦，重要的是神对他们的回应。我们必须找出这样的关联性来进行思考跟查考，让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希望我们得到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约伯记三十四章的十一节，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把它做个记号了，等一下好容易翻回来。我们先看旧约约伯记三十四章十一跟十二节，约伯记三十四章十一跟十二节，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得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阿们。约伯记三十四章这里的报应啊，我们用华文来思考，报应就是不好的事嘛。所以有人啊，他基本上，我谢谢你哦，感谢神纪念你的爱。我们华人对报应的理解就是对不好事情的回应，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啊，这个原文里面它既是报答也是报应，所以啊，你思考报应你要同时思考报答，因为我们对华文的理解是对人家的好我们有所回应，这叫报答。所以这一节不只是在讲啊，神好像很可怕，神也有他的，这就是讲神的公平啊。这个经节最后，全能者必不偏离公平，他会报应也会报答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很多人在读旧约圣经读到的神是这么的严厉可怕，不要忘了神只有一个，旧约那一个神是耶稣基督承认的。其实从约翰福音的神观来讲，旧约的那一个神就是耶稣，信仰上的耶稣。昨天晚上杨执事分享的，当然他是从不同角度来分享历史上的耶稣跟信仰上的耶稣。历史上的耶稣是在时间空间之下的耶稣，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耶稣。信仰上的耶稣是早在有时间之前，在有这个宇宙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就是神的话。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神说，神说，神说，神说，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跟时间空间，那个说就是话，就是道，就是耶稣。小弟想强调什么呢？旧约里面这一个大家很害怕，甚至很多 某些教派现在已经不读旧约圣经了，不要忘了那是耶稣。现在他来道成肉身是显现他的慈爱跟恩典，有一天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一样要显出他的公义、威严、可怕跟审判，是同一个神啊。他会报应的，他也会报答的。所以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在想，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神是宽容的，神延迟报应甚至没有很快的报答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准备，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多数时间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神的反应太慢了，甚至因此误解啊，在二战时期甚至有一种论调认为今天的神啊不再管世界上的事了，他创造了世界之后啊，立下了一些原则之后，他就不再管世界上的事了，让人自生自灭，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战争，那么多人死亡，就像最近乌俄战争还有这中东的战争，这种看法又渐渐的显现了。这是对神的误解，神永远在保治世界，他不只创造，他还保卫跟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很少人会认为神报应的太快，但是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一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啊，我们发觉神是很迅速的对人做出的报答跟报应。为什么呢？以我的理解，这是神啊特别要借着在时间当中的一些事件，让以后的人，神的百姓能够学到一些教训，也能够从中来反省我们自己。所以表面上看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这几个人，无论是大卫，无论是米甲、亚比拿达、乌撒，其实都是敬神侍奉神的人，但是为何最后，其实也没有最后了，在那当下马上都看到不同的结果。归根究底就是对神的心态不同， 他们都是神的百姓，他们都用自己以为可以的方式在侍奉神。对如何爱神的体验跟认知如此的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所侍奉当中的行为言语也不一样。所以接下来我们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我们第一个探讨里面的人物，就是我们来发掘这里面乌撒对神的服事以及对神的爱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乌撒当初大卫定义要将神的约柜把它运到王城大卫城当中。我们看到乌撒跟他的弟兄一开始也是抬的约柜，但是他抬的约柜抬到哪里去呢？抬到牛拉的新车上。哇，用牛又拉新车，你说这样的心意好不好啊？不简单啊，是不是？在当时啊，一辆车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好几百万的名车一样啊，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用八百万的，用上千万的劳斯莱斯，难道这样心意不够吗？但是各位，我们在服事神不能只讲求自己人角度所看的以及我们认为可以的。这个乌撒他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八节，请看旧约圣经生命记十章八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长辈，如果你有机会再去读所谓的摩西五经，包括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包括在申命记的地方，神都特别交代这个约柜两边要有环子，要用什么材料做杠，要用利未人还命定了某一个部分的利未人，就他们是特殊的，是专门那个杠还不可以从环里面抽掉，约柜永远只能用抬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约柜是要预表将来来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啊。约柜是什么呢？里面放的法版是神跟人宝贵的约定，是神所重视的，或许人都不重视，神相当的重视，必须抬在人的肩膀上，高举他，荣耀他，甚至在你的心之上，是要以他为首的，跟头同高，甚至比头还高的，这是属灵的意义啊。可是乌撒他或许有这样的身份可以来服侍约柜，他或许认为比起台来讲，我用牛来拉新车岂不更好吗？更有价值吗？这个心意更值得真实吗？可是不是的，神从来没有这样吩咐。我们的神是非常有原则的神，大家不要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在服事上可以有各种的创意吗？这是神学上的一个问题。据我对圣经的了解，研究到现在，或许到死为止，我没有改变。神在某些事情上面允许我们有创意，因为我们的神是创新的神。你传福音可以创新各种不同的方式，你引导人可以用各种不同创新的方式，甚至你建会堂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在某些神特别已经示范跟吩咐交代的原则上，是不允许人类创新的，是不允许人类改变的。自古以来，从旧约到新约时期，只要谁改变了，神都视为悖逆跟不忠心。我们回到这个旧约时期啊，这个乌撒发生什么事呢？牛失了前蹄，丢大了，大义公丢大了，约柜可能快要倾斜了。或许神有办法让它不掉下来，但是这个乌撒好心好意啊。各位，你觉得乌撒用手去扶约柜有什么恶意吗？动机不良吗？今天我们在探讨很多的事工以及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常常会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动机。他的动机是纯正的吗？动机是良善的吗？对啊，动机不是不重要啊，但是你不能把动机高举超过一切啊。好像只要是动机是良善的，动机是纯正的，动机没有错，其他一切都可以饶恕，这是人的思维，这不是神的想法。所以当约柜倾倒了，乌撒伸手去扶，怕他掉下来了，经文写得一清二楚，翻译完全没有错，神发怒当场把他击杀。 不管你觉得这符不符合人道，乌撒无不无辜，或者你觉得这个教训好可怕，可是一直到新约为止，这种教训从来没有断过。有人就会想啦，难道紧急的时候一时的应变也不行吗？可是大家想一想，就是常常在那紧急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显出一个人平常重视真理的态度。有所预备从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装都很简单，就是在紧急啊，是你最真诚反应的当下，才会反映出你平常有没有把神的话语真的放在心中，当作生命的圭臬。我们看到扫罗王，他本来是被神所高立以色列人的王，后来被废掉了王位。废掉王位的关键在哪里呢？也是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3章第8节，请看撒母耳记上13章第8节。小弟从8节念呢、啊，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第9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啦，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阿们。扫罗做了什么事呢？你看看扫罗是多么的振振有词，他心里面一点都不觉得他哪里有 mistake， 他是多么的振振有词啊！他讲了4个理由啊。撒母耳迟到了，撒母耳有没有过犯？有吧，或许有吧，我们推论有吧。他迟到了，而且他迟到的场合可不是一般的场合啊，不是跟我们喝下午茶啊，不是开会啊，那是什么场合呢？那是生命攸关即将大决战之前啊，就好像现在某个地方已经集结36万大军了。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种场合，关键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以色列的先知，一个是以色列的王，两个都被高立，问题是都被高立，可是职分不同啊。在那时候撒母耳迟到了，扫罗心里紧张，他提了哪4个理由呢？一啊，好，我们再看11节，因为我看到百姓开始离开我去的。为什么百姓离开我去？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第7节，因为这些百姓是怎么聚集的？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的跟随他。这个军队啊，被非利士人打到怕了，被现在的巴勒斯坦人打到怕了。所以他们来跟随是很害怕的，他们不只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对王也没有信心。结果等啊等等看啊，没想到行程又延误了，没有照作战计划来进行啊，作战之前要献祭啊，要求神保守啊。所以扫罗考虑的对不对呢？各位想，以人的角度他考虑的对不对？他有观察力哦，他有这个敏锐性 sensitive 哦，他判断的对哦。他第一个理由是，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的，这很严重哎。有些本来该成为军队的，因为他那是民兵合一啊，民兵合一制啊，平常要耕作的，作战才出来，开始回去了。第二个理由，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来到啊，哇，追究哎，是你耶，你没有照锁定的计划跟时间来啊。第三个理由是什么？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人家都准备好了，我们都还没准备好。第四个理由是什么呢？恐怕我没有祷告神，被攻被打败了。各位，从人的角度再怎么思考，这四个理由啊，太坚固了 ，excuses， 太坚固了。所以他上去献祭。我告诉你，神完全不接受这四个理由，先知也不接受，因为神规定了献祭这件事情，祷告是要有祭司，是当时的士师，不是你。虽然你也是被高立，你是王，巴西利亚，你是王。 所以他这样失去了王位。神在某些事情上啊，容许我们有创新，在某些事情上是完全非常的严厉。大家还记得，还记得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吧？我不要再重复这个故事了。神对摩西做那一件事的判断是什么？多严厉啊！我问各位，你认为摩西信不信神啊？你认为摩西信不信神？你们都认为吗？天上的神不这么想。他对摩西说，因为你跟亚伦不信我，不信我。各位啊，所以我们说的信是什么信啊？难道信耶稣是主，信我要来教会，信要祷告聚会读经叫做信吗？在神的看法不是这样子哦，神的信是我交代的你照做，只要你不照做啊，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你信了80年啊，我都认为你不信我。我讲的够明白啦，够闲啦。为什么的神觉得摩西跟亚伦不信他？因为神说啊，你吩咐磐石出水，你用话讲，我要你这样来荣耀我。就这么一件，各位，或许我们认为是小事啊，因为什么？摩西的动机动正不正确？正确啊，我一样执行神的命令啊，我一样要怜悯以色列百姓啊，我一样也做到了我的效果，让磐石出水了啊。我们常常讲动机只要对啦，结果只要好啦，那就是神施恩啦，没有神救责。对，神让磐石出水，你用杖，我叫你用话吩咐磐石，你却用杖打磐石。第二次，我让磐石出水是怜悯我的百姓，但是做这件事的人你惨啦，因为你不信我。所以我们在想回乌撒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啊，他爱不爱神？我认为他是爱的。这个被杀掉的乌撒，谁敢说他不爱神？他不爱神干嘛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干嘛来做这样的事？还伸出那一只手去扶约柜？他有没有在侍奉神？正在侍奉当中。可是这样的爱跟侍奉是不周全的，也是无形中轻慢了神，没有全面性去考虑到神的吩咐。这叫做什么呢？经文叫做四个字，思意崇拜。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请一起来看哥罗西书2:23。哥罗西书2:23，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思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心，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思意崇拜是什么？我只要动机是好的，我爱神啊，我态度是对的，我爱神啊，我有在侍奉啊，然后我认为符合逻辑的，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合理的，我认为这样做是比较容易行的，对人是有造就的，我就做了。我们想想看，今天有多少的朋友们恐怕是这样的态度。我们这边讲到是希望做警醒，而不是在责备。我希望各位不要听错了，是分享。照着主耶稣说的，我们应当警醒，而且要祷告。今天多少教派的朋友们却是这样子，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还守着旧约的安息日呢？我倒要说，你们为什么要守着教皇跟罗马皇帝所改变的主日呢？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洗礼？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领圣餐呢？为什么要办洗脚礼呢？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又这样又那样呢？如同前天小弟讲的，在基督教啊，在小弟的观念里面，没有所谓的传统跟先进，没有所谓的保守跟开放，只有属神不属神，只有没有得神悦纳跟没得神悦纳。或许今天我们这间书教会还很多需要长进改进的地方，我们做的还不够传统，因为真正传统的教会一定是行善很多的，我们还不够传统。如果硬要用传统这个字的话，就是新约圣经翻译的遗传。没有，我们不讲传统，我们不讲开放，我们不讲先进，我们不讲保守，我们讲的是有没有完全守着神的吩咐。在可以创新的地方上，我们尽量创新。在神命令我们要吩咐，为我们做下示范，定下典范的地方，我们就照做，因为里面有神的 mysterium 奥秘。乌撒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二节，请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章二节。我们希望现在对乌撒的查考，这一位以前我们的前辈侍奉神的行为以及他的结局上得到一个什么呢？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今天我看我很多其他教派的朋友们，包括不只是基督教，不只是基督教，包括佛道教一贯道，其他所有世界上宗教，有很多的善人啊，有很多的大德，有很多值得我敬佩跟效法的对象，但是我也必须提出这一节，是圣灵留给我们的。我今天也可以证明，他们向着神或他们自己的神跟宗教大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真知识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外面的学问来的，不是从学位来的，而是从神的启示跟吩咐来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请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若我们能够记住神对我们的吩咐跟提醒，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应当再一次的省察跟思考。再来我们看这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第二种爱，厄别以东这一个人物。厄别以东他也侍奉了神，他也表达出他对神的爱。在撒母耳记下六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发现他对神的爱是表达在哪里呢？完全的顺服以及忠心。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当乌撒得罪于神并且丧命之后，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活在那当下，你也是侍奉神的，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感受？所以当下经文记载的很清楚，包括全部的以色列人，包括大卫王本身，这个被神所高神所爱的这个大卫，他们对神的约柜啊，顿时充满了害怕。我甚至不要用敬畏敬畏这两个字啊，因为敬畏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啊，我们把中文把它合在一起 Timao 跟 Forbeo， 没有啊，希伯来文就是纯害怕，充满了害怕。当时必然有许多的人是接近约柜为最可怕的事，比接近非利士人更可怕，因为你去打仗还不保证死啊，你接近约柜死亡的几率更高啊，是不是？为避之唯恐不及，我们用这句话。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发觉厄别以东一家人包括他却临危受命。怎么临危受命的？这里没有记载的很详细，或许是王的强迫命令吧，或许是厄别以东跟他的一家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所以去请王容许把约柜送到他家中。我们在这个经文不管是这里或历代志上我们都看不出来，但是更可能的是王命令暂时要把约柜放在厄别以东的家中。各位，这是什么事件啊？性命攸关的事，性命攸关的事，大家都这么害怕，大家都不想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请问大家，厄别以东有没有理由可以去拒绝啊？我想如果他真的很不愿意，觉得自己啊，像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借口，我不配啊，我不是啊，我是罪人啊，不要让这个东西让我来，我想王大卫也不会强逼他去做这件事吧。当然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做的都是推测，可是至少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厄别以东跟他一家把这个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物质运到了自己家中。所以我们可以想，他们一家爱神的心，至少不管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或是忠心或顺服，在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上，是他们的侍奉是胜过看重自己的性命的，是不是？对于接纳约柜这件事情，厄别以东跟他一家以敬畏的心跟忠心完全顺服接受这样的任务跟服事。各位，所以看到的结局是什么？很快的在他家中三个月神赐福。怎么赐福啊？ 哇，神怎么赐福？赐福到让全部神的百姓都知道，我们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大接受了神的恩典啊！这里也没有细说，但是一定是相当明显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应呢？因为对神来说，完全的敬畏跟顺服才是真信徒的表征。这种敬畏跟顺服不在乎他的职分，也不一定是出于他的身份。如同扫罗王，我们刚才读到的，他有王的职分；如同乌撒，他有抬约柜的职分。但是在神的眼中，还不如一个即使没有职分，但是他完全以他的忠心跟态度来敬畏顺服神的人。所以旧约这样讲，新约也这样讲。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我们相当熟悉的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阿们。听命跟顺从，我们想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神视为好友？因为到他人生最大的那一个试炼来的时候，就是献上他盼望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的独生子以撒，神叫他把他带到山上去献上。各位想到这一个老父亲心中有多少挣扎吗？有多少痛苦吗？有多少无奈吗？有多少呐喊吗？他的心中是多么的波涛汹涌，经文完全没有办法呈现。可是他跟我们一样是同样性情的人，今天我们失去亲人会有多大的痛苦，亚伯拉罕在那当下也有多大的痛苦。而且他还不是无意中失去的，他还不是不了解神的旨意，是神命令他这么做的，那种痛苦是更大。可是他照做了，无论他心中多么的不愿跟无奈，他照做了。他完全顺服的想要献上以撒，这是他对神最完全的爱。于是他人生最大的试炼完成了，故事换成下一代。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对于神的顺服，他来做我们的模范。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三次的祷告，希伯来书在加强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只是单纯的流泪。希伯来书啊，说他大声哀哭。我讲的更明白一点啊，台语更传神啊，哭到七惨六撇，可以体会到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祈祷，希伯来书说是哭到七惨六撇。你能想象你的神是这样子吗？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那当下他大声哀哭，正是留为我们所有人类的典范。因为我们面对这种顺服神的时候，绝对会有挣扎，绝对会有无奈，绝对很多的不愿。就好像前几天小弟在上午分享的，你们认为保罗喜欢传福音吗？他不喜欢耶，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喜欢？我们今天不要再分析又一个小时了。他不喜欢，可是他照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去考究自己喜不喜欢，也不讲自己愿不愿意，也不在于自己认不认同，而在于不管你多不喜欢多不认同，多觉得没有道理，神吩咐的你就全部照做。这个在神的眼中叫做爱神。主耶稣刚刚讲了遵守我命令的，所以看在二别以东在这里的表现，是对父神的爱，是对天上神最大的敬畏，这是他的服事，也是他对神的爱，受到了神的祝福跟肯定。所以二别以东啊，他后来因为这样的表现，在历代志上历史书当中，他得了另外一个职分，从此以后他跟他的后代就成为圣殿守门的。这是神的祝福，神需要这样的人来帮他把守。我们再来看这里面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三种人对神的服事跟对神的爱，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王后，也是原公主。原公主知道吧？ 原公主米甲。米甲他也是神的百姓，你如果问他爱不爱神，他可能会甩你一巴掌，说你干嘛侮辱我，我绝对爱神。如果以他的脾性来讲，他是神的百姓，他还是被膏的以色列国的王后，他还曾是扫罗王的女儿，是公主。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六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侍奉怎么样呢？他的侍奉是世人的尊严超过于神的荣耀。我们来想，米甲因为看到了他的丈夫大卫王在迎接约柜入大卫城的时候，在众人面前穿着以弗德踊跃跳舞，甚至因此露出了身体的某一部分，他觉得这样非常的不体面，非常的不得体。一个王怎么可以这样子？在他的态度跟认为当中，传道要有传道的样子啊，什么要有什么样的样子，是不是？怎么可以什么样子呢？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听到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大卫王穿着以弗德跳舞跳到身体都起来？因为他的重点不在于身上的衣着，而在于他要献出来的行为积极度。所以或许在他当下不小心露出了一部分的身体啊，可是有人，特别是他的太太、他的家人、他身边服侍人，就特别重视这个东西，因此心生轻视。我们不知道米甲对于他所认识的这位神认识有多深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得到，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见到他没有忘记几件事。米甲在对神的侍奉跟爱里面，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忽略几件事。什么呢？米甲没有忘记王是他的丈夫，米甲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国的王后，米甲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先王的女儿公主。那我问大家，你们听懂了吗？这到底该不该忘记啊？在服侍神爱神的时候该不该忘记这一些？没人点头啊，那我想我们来祷告好了。该不该忘记这一些啊？我们今天到教会来服侍神，我们有时候会顾虑一些事，侍奉的体不体面呢？侍奉的符不符合身份呢？对自己的安排，对他人的安排，侍奉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有些人会生气耶，你怎么派我这个工作呢？你没有先问我，我又不想做这个，我的恩赐也不在这里，我也不会做啊。侍奉的符不符合我自己所愿意的？侍奉的符不符合我自己的恩赐跟才能？但是相对于她丈夫大卫，在那当下所表现出来爱神侍奉神到无我的程度，无我，听到了吗？无我的程度。米甲在敬拜神上还有这么多的想念，这么多的没有忘记，他还要讲面子，甚至今天我们有些人到教会来侍奉，还要谈刚刚所谈的那些个人尊严、恩赐、才能符不符合等等。想想主耶稣被钉，为我们被裸露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有考虑到他自己的面子跟尊严吗？你们读圣经想一想，他被吐口水吐了几次，他被甩巴掌甩了几次，他是至高无上的神道成肉身成了人来到地面上，他是沉默的羔羊，他是为了谁？为了你们，为了在座的每一位。所以小弟一直常常用这个在提醒我自己。所以教会对我安排的事工，我从以前都跟教会讲说，不需要问我，你们就排吧，我尽量做，除非我生病或死啊，我也会去安排别人来代替。你也不用顾虑什么啊，果真啊，主耶稣超不客气的，这么多年来都觉得他一直叫我做每一件都是相当不熟悉的工作，不管是哪一个职份，当传道面临的工作跟挑战，医病赶鬼也好，还有很多海外的事工，包括区负责人、区负责，包括总会客负责，每一个业务都是全新的。我完全面对这一些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从来不问原因，我也不说好说歹，我也不敢拒绝，我不敢拒绝， 因为我深信我跟大家还有所有领会者分享过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能力就多祷告嘛，对不对？我们的儿子不是这样讲吗？然后神会在过程当中加添的。你不会煮饭吗？我看到我们今天厨房里面炊事组这么忙，愿主耶稣纪念他们，我心疼，因为他们应该坐在这里跟大家好好休息的。可是在那里面我看不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在中南区鼓励我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学还没毕业，大学刚毕业都来参加炊事组接待组，不是只有领事翻译跟司勤。你不会煮饭吗？来吧，从洗菜切菜开始，年长者带的年轻人开始做服事，包括接待组泡茶。不会泡吗？来吧，让你泡个五次你就变专家了。不会煮吗？让你煮个一年啦，你至少就有一个拿手菜啦。没有什么会跟不会的问题，没有什么是我想要跟不要的问题。大卫的服事跟弥甲的服事，弥甲的心态大家看到了吗？多余的考量，多余的考量，甚至认为教会没有给我安头衔，我做啊会不会越俎代庖啊？教会没有这个头衔，我做这些是不是有点鸡婆啊？教会没有让别人知道我做了这样的服事，没有让我上了台面，台面不一定站到讲台上啊，不一定在那个事工表上、系统表上，或者在列在表上，都没有写我的名字，心里面感受就不好。各位，这是什么？这是弥甲的心态。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定义啊。我认为这是弥甲的心态啊。到教会来，我们都是卑微的，都是甘心的，都是乐意的，都是全力以赴的。在教会当中没有所谓大材小用的问题，绝对没有杀鸡用牛刀的议题。你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我没有指称谁，我是举例啦。你可以是现在上市公司，然后来到这里脱下衣服，拿着抹布去擦男生的便斗。因为我曾经中南区看到我们的长老，当时我去不知道那是我们教会的老长老，我要领会先去的，发现他趴在地上拿着抹布在擦人家滴下来的小便。我说这位老弟兄啊，哇，你这样子愿神纪念啊，是哎，传道你好。后来才知道那是教会的长老，后来我才从教牧知道排扫厕所不是排他。哎，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如果没有排什么工作，你就主动做，不是念，不是出意见，哎，这个是怎么掉在这里啊，是谁负责的啊？这种话千万不要讲。哎，这个没有擦干净啊，这个应该是谁做的，这种话千万不要讲。你看到了你自己就拿卫生纸拿抹布来把它擦干净，默默的，你知道谁会看得很清楚吗？会堂里面没有一个人，谁会看得很清楚吗？我们来看第四种，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四种人对神的服事跟爱，也就是大卫。大卫在这里所显现出来对神的爱，我们可以发现有四点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六章的一到二节，发现这个经文里面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次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二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阿们。大家看出了什么吗？大卫爱神，也知道神爱他，但是大卫更知道神立他做以色列之君的缘故。什么叫做君王？有些人对于君王就是认为他是来统治的，是来管理的，是来影响的，没有错啊，是来影响的。影响什么呢？所以大卫知道神爱以色列的百姓，神更愿意万民都归向他，敬拜他，服侍他。于是大卫在这两节里面做了一个表率，他率领众人一同迎接约柜，重点是率领众人一同。所以大卫本来他可以独占这一份服侍跟荣耀的，他与以色列众人一同分享参与安排。主耶稣曾经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尽量使 在世界上那些属神的父神赐给他的那一些预定要得救的人，借由福音传遍天下，把这里面那极少数预定要得救的把它分别出来，然后一起来服侍神，来荣耀神，来传扬神，来爱神，然后让 与神同在。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请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好了，我们先不用念下去，想一想哦，这里诸般的智慧是什么智慧？传扬神，传扬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我觉得智慧有分三种啊，有言语的智慧，我们是不是要温和，要祝福，要安慰，要劝勉，要警戒，这些都是言语的智慧。这些我们可以有创意的把神的道理阐明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做事的智慧，我们是不是诚实，我们是不是认真负责，服侍人像服侍主。第三个是什么？行为的智慧，我们有是不是行为上有爱心，有喜乐，节制，自我管理，而且懂得计划，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谋略，然后靠着神，靠着信心把它完成。诸般的智慧有这么多，我们继续往下看，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啊，求这么多的智慧，不管是言语上的，不管是做事上的，不管是行为上的，甚至是心态上的，目的是要把所有人，个人就所有的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一到二节，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不止自己服侍，他还安排规划所有的百姓啊，跟他一同来服侍，他带领啊，他把个人引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接受这份荣耀，一起来接受这份恩典。所以啊，领众人一起来相信跟敬拜，这是大卫爱神的方式之一。他深深知道王在他身上这个职分赋予他的任务跟使命是什么。我们前几天的布道会谈到啊，今天在座诸位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已经在这做王一千年的时段里啦，还记得吗？各位在座的公主跟王子啊，现在说王你们或许感受不是很深，你说王哪有当到我这么落魄的，王哪有当到我这样子身体都是病的，王哪有当到我现在月底还在考虑钱够不够的、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落魄的王子跟公主，但是不要忘了，你真是神的王子跟公主，因为等到时候满足通过审判之后，我们都要跟神做王，不止一千年，而是到永永远远，还记得吗？各位在座的王子跟公主们，不要忘了你那尊贵的身份，即使现在你正在受训练，即使现在你在落魄的阶段，即使你那乞丐王子乞丐公主，你都是神的公主跟王子。王的职责啊，就是要率领其他人一起来侍奉我们那独一至高的神，就是王的任务之一啊，不是来享受的而已。大卫他表现出来了。再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六章的第九节，我们发觉啊，大卫本来就尊神为大，在发生乌撒事件之后，大卫更是敬畏主。这个乌撒后来发生的这个事件，大家看到那个地名叫做改成那个地名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地名其实翻成中文就是乌撒的违背，或叫做违背的乌撒。违背了什么？违背了神的吩咐啊！虽然他爱神，他服侍神，他违背了神的吩咐。所以这个乌撒事件发生之后，大卫更怕神了、啊。我们想想，本来爱神、亲近神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人单单高举爱，又说神就是爱，却忘了我们的神除了慈爱也是公义。我们的神除了怜悯更是圣洁。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就在荧幕上好了，不要翻，时间够了。加拉太书的六章七节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不是旧约经文哦，这是新约经文，圣灵赐给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爱神，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主耶稣另外有个身份，他也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王。父有父权，王有王威。自古以来，每个王家里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犯了什么法？当然就是王的规定啊。因此我们爱神，势必要在这当中找到亲近神应有的分际，如此才能称作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请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各位，仆人，神对于仆人的要求，不管这里或哥林多前书都是一样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忠心。这里更讲了，仆人，我们一般讲的是见识跟能力，对不对？不要忘了，在见识跟能力之前，神更强调，先强调了哪一个字？叫做忠心啊，忠心啊。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忠心敬畏，有展现在我们平常的态度当中吗？比如小丽讲，以前啊，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发觉我同班同学，他刚好刚入学，那其实他是从小信主的，他从出生就信主了，他家里面有好几个圣职人员。结果我发觉啊，在那一次唱诗祷告聚会，我非常的不自在，因为我刚好坐在他后面，我不太认识他。我发觉他唱诗的时候是这样，一手插在口袋里，我不敢欸。我那时候才来信主3年多欸，因为领会者给我的观念是，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子、万王之王，远比地面上任何一个总统、帝王要高贵10000倍啊。我请问各位，你到总统府去见总统会这样子啊？会这样子啊？他唱诗是这样子啊，聚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翘二郎腿，他很自在，他很平安。可是我那一小时我是如坐针毡啊，我不是在找他的不对。后来这个故事我要讲快一点，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一直想说我要不要跟他讲，因为我心里面当初有一些心理障碍，认为我是刚信主的，凭什么跟他讲？我家里面一个圣职人员都没有，我凭什么跟这个家里面好几个圣职人员，而且现在他跟我一样先生当传道的人讲？再来，我第三个故事，我讲了之后，他会不会从此讨厌我，把我点名做记号？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心里面对我很有意见，所以我百般痛苦，在祷告里面每一次心都像炸裂一样。好像旧约里面啊，我如果不讲啊，我的胸膛快要炸裂一样了。我那一个礼拜一直求神给我勇气，最后鼓起勇气，好，就照主耶稣讲，我看到一段经文，你们如果看到弟兄得罪你，就先私底下一个人去跟他讲。他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就是得罪我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罪神，我不做这种论断了。他得罪我，所以我很不舒服。只要你感觉不舒服，就是被得罪了。所以我不要去告诉教会，我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先要鼓起勇气，就算他点名做记号，我说某某弟兄啊，我想跟你谈一句话，我们私底下不要让他听见啊，当然。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说，我跟你说啊，我说完这些话，从此你如果讨厌我，觉得我这个人多管闲事，我认了，但是我依然会爱你到底。他说什么事？你说啊。我说你唱诗这样啊，啊聚会这样啊。我说，他说，哎，我有吗？我有吗？我一开始以为他在装假，哎，结果他真的是没有意识，哎，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哎。我说，哦，我把刚才那一些话又跟他讲，我说，我不论对不对，我认为啊，我去见总统的时候，总统远比神小太多了，我都不会这样做，我不敢在他面前翘二郎腿。我不会把手插在口袋里啊！假如诗班今天被请到总统府或青瓦台去啊，我现世的时候我也不会插在口袋里啊。然后三七步啊，我只有敢对我儿子这样子啊。然后他说：“哦，原来这样子啊！哦，谢谢你告哦，没想到他紧握了手，谢谢我。从那时候我们成了最好的弟兄。哈利路亚！真的如主耶稣讲的，他若接受了，你就得了一个弟兄。经文不是这样讲吗？”从此他知道这个人可以跟我讲真话，别人不敢讲，他会跟我讲，我们无话不谈，直到现在，他也是现在我们传道同工。我在讲的是什么？ 敬畏神。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聚会结束，就开始跟旁边的人讲起话来，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细微的态度。大卫不是哦，大卫很怕神，但是你看到大卫他的单纯，你有没有发现他一开始怕得要死啊，心里愁烦啊，可是他当他三个月后看到神借着约柜又赐福给厄别以东一家，你看他的转变有多快。他不是一个善变的人啊，他就是单纯到像小孩子的。我们杨执事这两天要跟我们分享天国里面的人是谁最大，昨天他讲到小孩子一样，是他对他的诠释跟理解跟我们分享。小孩子啊，或许现在有很多很不单纯的，也不好伺候了。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小孩子，确实是不好伺候啊，各样的脾气跟脾性都有。还好我们都会是天国里面的人，可是小孩子有一点啊，对不对？你骂他，他哭得很大声；你逗他，他也快 也高兴得很快，会不会这样子？大卫有这种个性哦。大卫他不是完美的人，他在侍奉人当中犯了一些过错，他会害怕，他警醒得很快，所以他会害怕，他会反省，然后反省之后他发现神只要赦免他原谅他了，他也高兴得很快，马上就归纳了，他不会自责过深以至于沉沦。新约经文讲的，各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小弟也一样，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种人啊，因为怕被神责备，因为怕面临神的救责，所以我们就死不认错，还要从某些经文里面以偏概全的来部分引用，为自己的错跟罪找出路，这在神面前是罪越来越重了。我做错了，我不对了，我家人不对了，有人告诉我这样不对了，哎呀，我愁烦了，我痛苦啊。但是证人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的经文我们不翻了，忧伤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所以你看他马上就高兴起来，欢欢喜喜的迎约柜进城，神也赐福给他了。我们的神是乐意饶恕的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是不会发怒，发怒起来太可怕了，没有人承受得住的。可是他不轻易，更重要的是他乐意饶恕。那我们有乐意悔改吗？有乐意承认自己原来不愿意承认难受的那一部分吗？这是大卫侍奉神的第二个态度。第三个态度我们刚才提到了，时间到就不再提了，知道悔改然后行正道。第四个我们刚才也讲过，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发觉大卫对神的服事跟爱是无我而且尽力的，所以他完全的投入，他不是轻忽，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面，只求神的荣耀。这些都是历代圣徒，从古圣徒到新约到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自己对神的侍奉和爱可以到这种地步吗？我不希望把这一个担子加在各位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身上，因为这篇讲章是我自己用来反省用的。我自己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吗？我诚实的说，现在我还没有做到。我当传道十几年了，我还没做到。神赦免我，我每天祷告，每天尽力在追求，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这个尽里面呢、要把本来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观念、我们所学的都可以放在次要，放在底下，完全接纳神一切的吩咐跟交代嘛。所以四种对神的爱，我们是哪一种呢？希望这些道理能够作为彼此的勉励。以上见证。